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丹麦文化节上，各族裔民众支持法轮功。2012年9月1日至2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府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参与者是哥本哈根居民中有着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85个团体的志愿者、表演者和艺术家等。文化节迎来了5万各族裔民众。介绍法轮功的展台成了文化节的亮点，法轮功学员们向人们演示法轮功功法，介绍大法真相。当年在中国大陆成为最受欢迎的功法，现在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受益者无数，但在其发源地的中国却正遭受着中共的迫害。一些人走进展台里，仔细观看令人震惊的迫害图片。一位来自前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先生说，我知道共产党有多坏，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一位非洲裔教师看了介绍资料后，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位致力于对青少年义务进行人权知识教育的老人则表示，他非常知道中共的邪恶，看到这样的一批好人受迫害，非常想为此做些什么。他建议用他所在组织的国际互联网为制止迫害做些具体事。更多的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慈悲融化华人心中的坚冰，一个慈悲的微笑会拉近心灵的距离，消除对方仇视的目光，帮助推幼儿车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开一下大楼的门，会化解对方冷漠的面孔，对来到那里需要帮助的人伸出热情的手，会驱散对方麻木不解的面目表情。在加拿大多伦多唐人街坚持讲法轮功真相11年的吴艳霞对记者这样说，11年中，吴艳霞见证了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华人逐渐地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也见证了很多善良民众对法轮功的支持。她说，从大多数华人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转变，有的人会给你一个微笑，有的人会对你说一句支持鼓励的话，有人会向你问寒问暖。唐人街真相展板旁边有一家药店，吴艳霞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听其他学员说，这位店老板对法轮功学员非常不友好，每天从身边匆匆走过，都带着仇视的目光。吴艳霞总想跟这位老板交谈一下，但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位老板走过时，吴艳霞总会对他说，知道我们热爱的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吗？请您看看真相资料。或者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吗？请拿一份真相资料看看就会明白。2天、1个月、2个月，吴艳霞说， 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心却相隔得很远。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当第二天，吴艳霞去放展板时，地上的雪已被过往的行人踩得很结实。她到药店借铁锹铲雪，对那位老板说，可不可以借用一下您的铁锹铲雪，我们的铁锹断了。经过老板同意后，吴艳霞借用了铁锹，她谢过老板，把展板周围的雪铲干净后，把药店门前的雪也铲干净了，然后从附近的超市买回一袋盐撒在地面上防止结冰。当吴艳霞把铁锹用纸擦干净还给店老板时，对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吴艳霞说，老板笑得那样甜，除了说谢谢外，还关切地说，看你的手冻得那么红，怎么不戴手套。从此以后，他每次从展板前走过，会看看展板，再给我们一个微笑。吴艳霞说，有一天我们在地铁站相遇，他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和我打招呼。当得知我有时上夜班，白天还去展板前讲真相时，关切地说，要多保重啊。展板附近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原来每次看见法轮功的展板，气就不打一处来，总要说几句。吴艳霞说，有一天我友好地对他说，你有意见就提出来，生气会伤身体的。他便气愤地手指着展板上的图片说，这血淋淋的摆在这儿，你不觉得寒碜吗？吴艳霞对他说，但那是事实啊。可没等吴艳霞说下去，这位老板便说，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说。说罢一甩手就走了。又一次，他手指着展板气愤地说，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负面的信息展现给外人看，你们的脸上有光彩吗？你不觉得丢人吗？都是中国人，干什么呀？吴艳霞明白了他的心结在哪里，便对他说，你说得很好，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面子的民族，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好吃的给客人吃，自己受多大的委屈也要把笑脸给别人。你以为我们觉得这些图片好看吗？你觉得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国家光鲜的画面展现给外人看吗？你知道我身边有多少人只因为向政府讲了一句真话就被抓被判刑遭受酷刑吗？你知道我的亲人就是因为不愿意配合当局撒谎欺骗中国人，现在正在被关押吗？我们只是想做个社会中的好人就被迫害，只是为了讲句真话就被关押。你说句公道话，如果讲真话被禁忌，做好人被迫害，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说到这儿，我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吴艳霞说，起初对方脸上充满了怒气，继而涨得通红，渐渐地平和了许多，最后低声说，我知道，我还不了解共产党吗？我就是看着这些画面心里不舒服。以后再从此走过，他脸上都呈现出笑容。有一天，吴艳霞在真相点值班到了很晚，也没人来接班，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号码。这时他看到了这位老板，他了解情况后便说，那好，我替你看一会儿摊儿，你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吧。我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找到钱包。最后他给了我一个硬币，我到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电话。他说，直到我安排妥当后他才离开。以后的几年，每到神韵到多伦多演出，我去他店门前贴海报，他总是笑着说，贴吧，愿意贴多少就贴多少。经过漫长的11年向华人小区民众讲真相，吴艳霞确实感受到了大多数华人内心的变化。一位以前曾经住在唐人街几年不见的老华侨再次和他相遇时感慨地说，哇，你们还站在这里啊，就冲你们这种精神，我完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自由温暖的阳光一定会照耀在中国大地。
在良知面前暴政苍白无力。河北民众声援正定县农民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700手印事件在媒体曝光后，中共高层派人到河北当地就此事进行名义上的调查，而实质却是为了迫害当地村民和家属。然而有正义感的大陆民众没被吓住，更多人不再做麻木的旁观者，继续声援，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八月份以来，河北省恶警在石家庄市及周边地区已劫持多人，过程中造成一位石家庄市民杨银桥坠楼身亡，贾志江、李荣梅夫妇至今下落不明，家中只剩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孩子无人照顾。尽管迫害还在继续，河北省第三批共计903位民众签名针对李兰奎事件继续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正是民间呼声与国际舆论。河北省正定县东安峰村法轮功学员李兰奎在当地小有名气，买卖公道，乐于助人。今年6月遭正定县恶警无辜绑架后，引起当地民众不满，立即有民众自发联名声援营救的义举。自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持续13年了。在中共喉舌媒体的谣言蛊惑之下，广大民众深受蒙骗，对法轮功及修炼者产生了误解。通过国内和海外法轮功学员十几年如一日的讲清真相，揭穿迫害谎言，大陆民众公开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声势已不可阻挡。历史终将证明，暴力与邪恶从来无法扼杀良知和正义。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参与迫害者若不再猛回头弥补自己的罪过，必将在善恶轮报中走向最悲惨的下场，而正义民众的勇气和义举也将会使他们得到美好的回报。
李淑贤演戏和李淑贤死亡。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30岁，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为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且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就这样，一则假新闻出笼了，题为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还配有李淑贤的母亲抱着他的照片。文章中李淑贤说，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李淑贤受到共产党和电视台的优待后，病情不断的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不久就死亡。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市政府曾经对此事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可是这则为了诬陷栽赃法轮功的假新闻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很多地方媒体也在播报，炒作得沸沸扬扬。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与一位叙利亚青年的奇遇。我在上网跟人聊天时，偶然遇到一位叙利亚青年，他是大学4年级学生，经常上网聊天， 特别喜欢与中国人聊天。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英文也不太好，但他就喜欢在网上交友。我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迫害。他听后没有什么反应，好像这事儿与他很遥远，只是说，你们认为好就练吧。他告诉我他的国家正在内战，他们的生活很不稳定，经常不能上课。不久，这位大学生又上网了，这次他大声在网上求救，说他妹妹在放学路上遇到枪战，被一颗榴弹击中心脏部位，医生说快没救了。我马上叫他帮他妹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他听不懂又不太相信。我想救人如救火，如何让他快速明白呢？他英文不太好，我就找了一本阿拉伯语电子版的转法轮传给他，说这是一本能救命的书，你就念给他听，要快，不然时间来不及了，救人要紧。他立即下线了。又过了几天，他在网上找到我，激动万分，说你给我的这本书太神奇了，书还没念完，他妹妹就活过来了，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他说他要大声向周围所有的人介绍这本神奇的书，他们国家的人还没有听说过《转法轮》这本书。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了他的消息。一天，我在网上又遇见了他，他对我说起了这几个月一直忙于与中国人交往。他发现中国人喜欢用 QQ 聊天，他申请了一个 QQ 号，向所有网络上能遇见的中国人讲他念《转法轮》的神奇经历。他说，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还有不少中国人骂他，他就与他们交谈，问他们为什么仇恨法轮功。他用亲身经历来说服这些人，最后他发现，其实这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也是很渴望自由的。他认为生长在中国的人本来是很幸运的，但不明白为什么不愿听真相。这位叙利亚青年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教他练法轮功的人。如果在叙利亚周边国家能找到人去教会他们练法轮功，他相信将会有很多人学练。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恶警狂叫，迫害死你。这是2012年7月31日发生在黑龙江依兰县拘留所的一幕暴力场面。两名恶警把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强行按到椅子上，一个恶警用力掐住她的腮，企图用棉签取她嘴里的上皮组织进行 DNA 染色体检验，因为不能得逞，恶警用木头撬，使劲儿打她耳光，捂死她的鼻子和嘴，狂叫着，今天我迫害死你。这位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名叫左先凤，实施迫害的是依兰县国保大队警察张英铎、宋宇泽、郝建飞。2012年7月27日上午，黑龙江依兰县国保大队队长张英铎给左先凤打电话，声称要请他吃饭。左先凤知道国保属于特务机构，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会使用任何手段，但他又想到终于有机会接触国保大队的队长了，应该去给他讲清法轮功真相，让他明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参与迫害法轮功是助纣为虐，将来下场会很惨。他决定去国保大队会张英铎。7月30日下午，左先凤来到国保大队，还没等说什么，张英铎就把他非法拘留，理由是左先凤把自己非法劳教的迫害事实写成了文章，题为《中学女教师曝光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暴行》，在海外网上发表，曝光了劳教所狱警用电击、吊打、冷冻、坐铁椅子等刑罚折磨她的事实。张英铎、郝建飞、郑军把左先凤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7月31日上午9点左右，张英铎、宋宇泽、郝建飞到拘留所要给左先凤验 DNA， 宋宇泽和郝建飞把左先凤强行按到椅子上，使劲儿掰他的胳膊，张英铎用力掐住他的腮，想迫使他张嘴，好用棉签去他嘴里的上皮组织。左先凤就是不张嘴，张英铎就用木头撬，还不能得逞，就使劲儿打他耳光，并狂叫：“劳教所迫害你，我比劳教所更狠，今天我迫害死你！”不知打了多少耳光，见达不到目的，就拽着左先凤的头发抡他，之后又把他按在地上。张英铎跪在他的左胳膊上，宋宇泽和郝建飞按着他的头和另一只胳膊。张英铎把左先凤的鼻子和嘴都捂死，试图逼他张嘴，直到左先凤被折磨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就只剩口气。拘留所所长孙长林才出现，当时在场的还有广播电视局的三个人。张英铎当着在场的人对左先凤说：“谁看见我打你了？谁能作证啊？我气死你！”左先凤没有怨恨，他对张英铎说：“你打我骂我，我不觉得难过，你把我关进牢笼，我也不觉得难过，我最难过的是你将面对天理的审判，现在还不明白真相。”左先凤自被绑架就绝食抵制迫害，十天内没有吃一口饭，现在终于回到了家中。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茅塞顿开。长途车上，我身边坐着车老板，这位中年男子已经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劝他退党的是他的警察朋友的妻子，是法轮功学员。这位大法弟子不厌其烦地劝他念法轮大法号，他却认为愚昧，表示反感，无神观念根深蒂固。我有缘和他搭坐几小时车，路上司机打开车里的收音机开始调台，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跟他解释说，收音机调到哪个波段就可以收听到那个波段的电台广播，载体是无线电波。人的思维以脑电波形式存在，人念法轮大法号，好比把自己调到神的波段，载体是脑电波。听收音机是接受电台发射的信号，念法轮大法号是接受神的良性信息。检验电台是否调得准，需要细心调节旋钮跟踪信号。检验与神沟通的台是否调得准，需要调整心态，一心不乱的念。听收音机调台不是愚昧，念法轮大法号同样不是愚昧。如此类比，人与神沟通的原理一下子变得很简单。这位自称不信神的车老板听完，表现出茅塞顿开的样子，说回去一定要给他的朋友讲讲为什么要念法轮大法号，他显得为此兴高采烈。
假如彼得举起了横幅，耶稣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的街巷，不时摔倒在地上，市民们更加疯狂地向他涌来，发泄着他们肆无忌惮的无知和怨恨，风声凄凉，愁云惨淡。好莱坞导演梅尔·吉布森在电影《耶稣受难记》中再现了耶稣在受难前的最后12个小时。曾经使耶稣最忠诚的门徒彼得为求自保，面对愤怒的人群三次不肯认主。看着受难的耶稣，彼得远远地躲着，他能做的只是哭泣。影片中一曲《彼得不认主》强烈地烘托出了彼得的那种惊恐万状和悔恨交加的心态。如果时光倒错，历史再给彼得一次选择，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一定不会让屈辱重演。面对血腥暴力， 他会勇敢地站出来高喊停止迫害。用今天的话说，他还可以打出一条还耶稣基督清白这样的横幅，公开地为自己的信仰，为救赎自己的主鸣不平。他如果这么做了，人们很难把搞政治的帽子套到彼得的头上，相反，一定会得到后人的尊重和敬佩。当年彼得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做到了。他们喊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7月7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3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